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文章要点清晰、实在、发自内心，避免弄虚作假，说空话、大话、套话等党文化习惯，尽量不掺杂显示心和争斗心等私心人念。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重在写出个人某段修炼过程中的收获，即用不同层次上对真善忍的理解，提高了心性，加深了对法理理解的过程。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还是限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师父讲过，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放下观念或执着的过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只要实修就能体会到，这是一个放下现代观念，回归传统，去除人心恶念，充实佛性，在世间兑现誓约，以实现生命来世意义的过程。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去的一年、五年，从得法到现在，遇到了哪些情况？有了哪些本质的变化？请拿起笔，写出您的那份答卷。参加者，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截稿时间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投稿平台，明慧网投稿平台，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注意事项：一，尽早动笔，不拖延应付。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静思、总结、提高都需要时间。同时，为了法会顺利开幕，帮忙打字的同修、编辑同修也需要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量和相应修炼。二，加强正念，注意安全。三，不要写成流水账，或者只说是，不谈修心的收获。预祝大家的写稿过程收获丰厚，预祝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次举办成功。明慧编辑部，2026年8月7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装修房子过程中讲真相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31日。下面讲一下两年前我在给外地房子装修过程中讲真相救众生的几件事，与同修分享，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店主见我就像久别的亲人。因为外地的房子打算秋后装修，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与先生下班后就想在当地先看看地砖的款式，了解一下建材市场的行情。我们走进了一家瓷砖商店，一位女子激动地说：“大姐，是你吗？真的是你吗？”她惊讶地看着我，一下握住了我的肩膀。我一看，原来是我家房子装修时卖我瓷砖的店员阿荣。他拉着我的手，眼里闪着泪花，说：“大姐，这么多年没有你的一点信息，也联系不上你，你还好吗？”他关心地上下打量着我：“你的微信也消耗了，我好担心你啊。”我说：“我很好，见到你我也很高兴。”他好像怕我跑丢似的，一直拉着我的手，他的声音哽咽了：“大姐，现在都在用微信，你的联系方式一下子没有了，我都没往好处想啊，我以为你……”他抹着眼泪。我看着眼前这善良的女子，想起了8年前的往事。那时我家房子装修，她正在店里给老板打工卖瓷砖，我从她手里买的瓷砖。她很健谈，我给她详细地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弟子在大陆被邪党迫害、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的真相。她当时20几岁，结婚时间不长，孩子还很小。她不但接受真相，退出了团队组织，而且对大法弟子不畏邪党、坚持信仰的勇气非常敬佩。因为装修，我经常去建材市场，那以后我每上建材市场就给他带上真相小册子，他也与我分享了很多建材方面的知识。一次他对我说：“大姐，自从你来我家后，我家生意可好了，同行都羡慕我家。这月我店是销售冠军，老板都感觉不可思议，乐得合不拢嘴。”我说：“这是你明真相得福报了。”他开心地说：“是是，我知道的。大姐，我得咋谢你啊？我这月工资都翻番了，我请你吃饭。”我说：“不用谢我，也不用请我吃饭，你就谢我们大法师父吧。你把大法的美好，你明真相得福报的事情告诉给亲朋好友，把你看完的小册子传给他们看看，你也是传播福音，也是在做好事，他们也会越来越好的。”后来一天下午，他联系我：“姐，您有时间吗？我想与你说说话。”我看她很憔悴，她说：“我婆婆病了，检查怀疑是白血病，这可咋好啊？她才50多岁，我们夫妻都上班，脱不开身，孩子平时都是婆婆哄着。这几天我带着孩子往医院跑，老板说店里缺人，让我尽快去上班，否则就得重新招人，看来这班我也上不成了。”我说：“现在只能顾眼前了。”我给了她护身符，让她给婆婆带在身上，让婆婆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也跟着念，心诚则灵，把以前给你的绝处逢生让她看看。我开导她：“你以前不是想自己开店吗？塞翁失马也不定是坏事，自己干还可以看孩子。”我又跟他举了得绝症念真言康复的例子，他说：“大姐，谢谢你，这几天我手忙脚乱的， 没个头绪，都快抑郁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了，有底了。我说，谢什么呀？我谢谢你，你把我当成知心人，我希望能帮上你，相信佛法无边，一切都会理顺的。那次见面后，我们没再见过面。恰逢那时，我按照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卸载了微信，我们失去了联系。没想到这次我们又相逢了。他高兴地介绍，大姐，你看这就是我开的店，我们还买了新楼房，买了车。这么多年，婆婆一直很稳定，很好，孩子也上小学了，家里一切都像你说的，很顺畅。我们全家人一直感谢你，感谢大法师父。我们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婆婆，救了我们这个家。直到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一直拉着我的手说，今天我好开心，能再次见到你，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因为他知道中共迫害大法的严酷形势，一直惦记着我，怕我遇到了什么不测。我与先生在回家的路上，他感慨地说，看来你这真相没白讲啊，这么多年他还惦念着你呢。这时我与先生又聊起了在市里超级商场发生的类似的事情。在商场卖包的柜台前，一个导购员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跟我打招呼，大姐，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没有什么变化。我微笑着看着他，以为他认错了人。大姐，你不记得我了吧？可我一直想着你呢，你给我讲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呢。我想起来了，几年前我来这个商场里，女儿到楼上购物时，我给她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她对我说，我现在越来越信了，自从我退了团队以后，我什么都挺顺的，这大法真灵啊。现在实体店都不好干，公司总优化减员，很多生意维持不下去，撤柜的很多，可我这柜台一直不错的。大姐，真得谢谢你，让我明白了那么多道理。我笑着说，那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们讲真相救人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超商客流量那么大，茫茫人海，他竟然一眼认出了我。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好多人已铭记在心。第二部分，外地房子装修时讲真相救人的经历。一，三个小伙子三次上门，终于得救了。为了看着装修方便，我就从那个小区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房东是个年轻小伙子，签好合同，他说，这房子是我们的婚房，我们搬走了，一直没舍得往外租，我看大姐挺好的，有人住着，通通风，你看有什么要求，跟我说。他因为有事，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他还请了保洁打扫了卫生。我发现一个房间的灯不亮了，卫生间有点漏水，电话告知他，他说安排工人过来修。一会儿来了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有修水管的，修灯的，打密封胶的，几个小伙子边干边说。我想应该给他们讲真相，但人心又上来了，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他们这么年轻，无神论思想会不会严重啊？而且他们面相都不善。想到这儿，我就怎么也开不了口。一会儿修好了，他们走后，我感觉很失落。T 天凉了，厨房的热水器坏了，我通知了房东。房东说，让弟兄买个过水热安上。我说，那就算了吧，我也是偶尔在这边住。他说，不行，冬天洗菜洗碗不方便。我让他们给安去。下午，那三个小伙子买来过水热，在厨房，一边安装，一边和我唠嗑。原来房东是他们的老板，生意做得挺大，他们几个是管工地的，这几天恰好他们在城里干活。我与他们讲起了这几年的口罩、毒疫苗、疫苗后遗症，他们都很认可，一会儿就安好了。突然一个小伙子接了电话，然后说，这热水也有了，老板说那边有事，让我们赶紧过去。我很后悔，又错过了讲真相的机会。入冬供暖了，暖气不热，我给老板打了电话，一会儿还是那三个小伙子顶着小雪就过来了。他们说地暖长期不用，可能要清洗一下，可是地暖的分水器拧不动了，他们跟老板申请，得换个分水器。老板说，你们看着弄吧，一定修好，别让大姐冻着。我说，一次次麻烦你们，真过意不去，你们老板可真好。其中一个说，这房子一直在中介挂着，想卖了，现在楼市低迷，人们都是买涨不买落，就一直这么放着，也没往外租，不知道咋租给了你，又修这个，又修那个的。其实我们老板真不差钱，我们把暖气修好了，你这儿可能就没什么活干了。另一个小伙子说，大姐，你是不是信什么呀？我笑了笑，刚要开口，那个小伙子又说，我第一次给你干活，就跟他俩说，这大姐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我们老板也说，我这房子租对人了。我想，事不过三，这三个小伙子不是师父给安排过来听真相的吗？如果再不讲，以后可能真的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了。我还有什么顾虑的呢？异地他乡就不救人了吗？救人还有选择吗？感谢师父借用小伙子的嘴点化我，开启了我在这个城市讲真相、劝三退的里程。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中共迫害的严酷，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卖高价，从中牟利，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现在他们的魔爪伸向了社会，有些年轻人失踪，可能跟活摘有关，上天要惩治他了。天灾人祸的增加，疫情的泛滥，就是在警告人。我又给他们讲了贵州的藏字石，嘱咐他们如果以后有时间到贵州旅游时，一定到平塘县长布乡去看看那块2亿7000万年前天然形成的王贡石，中国共产党王。上天真的要灭中共了，如果你们入过党团队组织，赶快退出来，别给中共陪葬，保命保平安要紧。他们认真地听着，一个说，大姐，你说的我信，我入过少先队，给我退了吧。另两个也跟着说，我入过团队，我也退。我指着他们，你叫吉祥，你叫如意，你叫有才，前面再加上你们的姓氏，好不好？一个开心地说，这名字真好，以后你们就管我叫王有才。三个生命终于得救了。二，李大师救了我们的命。我从本地聘请了设计公司，一次 公司经理和设计师去我外地房子量尺寸，量完尺寸，午饭过后，我搭乘设计公司的车往回返。设计师开车，经理在后面坐着，我坐在副驾驶。以前我给他们讲过真相，他们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人的，也做了三退。他们还听了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的音频。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在快车道上行驶，到了一个地段，我眼看着设计师的方向盘往左侧的钢结构的隔离带上偏驶过去，我大喊：小好，注意！同时我一把揽过方向盘，幸亏那是午饭后，高速路上车不多，因为车速快，他的车还是与隔离带刮蹭，发出很大的咣当吱吱的声音。设计师吓得不知所措，我说赶紧打转向，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后座的经理吓得语无伦次，设计师把车停下来，双腿发抖，下不了车。我说打开双闪，把警示架放在车后面。我和经理下车看看，车没有大问题，只是车门有刮蹭。经理说：大姐呀，今天幸亏你坐在车上，这是李大师保护你这个弟子呀，我们是沾你的光，不然事就大了，车毁人亡啊。经理又对我说：我看你真镇静。我说：你们已经明白真相，做过三退，我们都有大法师父保护，有惊无险，不会有事的。他俩赶快说：对，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救了我们的命，谢谢李大师。一会儿高速巡警过来，瞅瞅我们，看看车，感慨地说：你们可是命大之人呢，你们这是祖上积德了，有神佛保护啊，这是事故多发地段，出事就是大事，你们只是车门刮了下，车不影响开，我们拍个照，这里不能久留，你们也保了险，回去后你们与保险公司联系，我们可以配合，你们可以走了。一场车毁人亡的车祸在师父的保护下化解了，弟子用什么语言也表达不了当时几个人的感激之情。写出这段经历，让师父的救命之恩、大法的威力在世间永远传颂。三，卖家具的老板携员工听真相。在装修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看床、沙发、桌椅等，最后选定了比较中意的一家。我先给卖家具的导购员甜甜讲清了真相，做了三退。一天下午，甜甜给我打电话说：大姐，你今天下午有时间过来吧，我的折扣只能到这里了。上午老板从外地回来了，他正好在店里，价位你还可以跟他当面再商量，没问题就可以订货了。因为高端家具订货得2个月的时间，别耽误你用。下午我见到老板，她是一位非常高雅有气质的女人，我俩恰好是同龄，我们一见如故。她给我讲起了她的创业历程，十几岁开个小店，后来卖家具，一直做到中高端家具，近40年在商海里摸爬滚打，感觉身心俱疲。现在房地产市场不好，对他们这种行业冲击很大，商场各品牌竞争激烈，有的根本做不下去了。他说他家的品牌做得比别家还算好一些，先这么维持吧，员工也得生活呀。他说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次跟你见面就跟你聊了这么多，感觉你脾气非常好，跟你在一起聊天很舒服。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佛法的大法弟子，可能是大法弟子带的场让你感觉愉悦吧。他来了兴趣，哦， 你是练法轮功的。他握了握我的手，我就感觉你与别人不一样呢。他接着跟我说，我也是有信仰的人，我是佛教徒。我说，有信仰的人都很善良，都相信善恶有报的理，都是有神论者。他频频点头。我开始给他讲中共的无神论学说，坑害了中国几代人。过去共产党把资本家的工厂、地主的土地没收，建政后连续发动政治运动，三反、正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连当年打江山的国家主席、元帅都被迫害致死。连续的政治运动搞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89年六四镇压大学生，从1999年又开始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被破坏殆尽，致使人心变坏，道德沦丧，娼妓遍地。他说，你说的都是现实情况，我也很同情弱者，能帮助的尽量帮忙。我总出门，知道练法轮功的人很多，但没正面接触过。我说，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修心向善，有五套优美舒缓的动作，祛病健身有奇效，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大法书籍翻译成50多种语言，学练大法的人包括各界人士，这么好的佛法修炼，中共却容不了。中共作恶多端，天要灭他，必然殃及中共组织内的人员。为了挽救人，大法弟子才讲真相，劝人三退。你信佛的是有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是背道而驰的，把你入过的党团队也退出来吧，不然你信的神佛也无法保护你。他赶紧说，你说的有道理，我没上过多少年学，只戴过红领巾，你给我退了吧。这时已经到他们下班开碰头会的时候，来了很多店员。老板说，你给我们员工讲讲吧，这群孩子也得保平安啊。我又把大法的美好、邪党污蔑大法的谎言、天安门自焚伪案给他们讲了一遍，店长和我互动了几个他们疑惑的问题，我一一做了解答，多名员工退出了团队组织。四，宗教徒听真相三退。一次去一个家纺商店买床上用品，我给那位店员讲大法真相，他边摆手边说，你不要与我讲这个，我们老板信耶稣，我们员工也都跟着老板信我们的主耶稣。我说，我们师父讲过，耶稣也是一个伟大的神，这年月中国人能有信仰就很难得，无神论学说可坑了不少人。这样一说，他没有了刚开始的戒备心理，他一边帮我选东西，我们一边聊，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如法轮功不吃药、围攻中南海、参与政治、劝人退党的一些事。我逐一破解了他的疑惑，以及三退的必要性。旁边帮忙做垫子的另一位员工也听明白了我刚才讲的，问我怎么个退法。我说，只要你们愿意，我可以帮你们退。你们的主也不愿意你们信共产党的无神论啊。他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退出了团队组织。五，房东说，认识你很高兴。历经几个月的时间，房子装修好了，房东来了电话，问我，今年还租不租房？我说，正好想找你，我家房子已经装修好了。今年不用租了，你过来验收一下房子，如果没问题，把钥匙给你。我准备给他讲真相，一会儿他就过来了。我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收拾得井井有条。他高兴地说，比你刚来时保洁打扫的还干净。我让他看看地下室，因为地下室有他家的很多东西。为了我方便放东西，他把地下室的钥匙也给了我。他说，不用了，肯定什么也差不了。我把钥匙给了他，并送给他真相护身符。他很开心，双手抱拳说，谢谢你，大姐，我很喜欢你的礼物，认识你很高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几个弟兄跟我说过了。我家的一个远房姑姑与你一样，逢年过节我去看她，她给我很多你们的真相小书，也给我们全家做了三退。你们练大法的都是好人呢。后来听说在中介挂了几年的房子，我搬走后也卖掉了。在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运砂石土料的、做断桥铝窗户的、镶瓷砖的、刮墙的、吊顶的、安窗帘轨道的、卖电器的、安装热水器和扫地机的、卖卫浴的、做美缝的、修漆的、做组装家具的、卖门的等等，我都给他们讲清了真相。凡是入过邪党组织的都做了三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在他们的心里扎下了根。感恩师父选择我，幸运地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感谢同修的多次鼓励与帮助，让我完成此稿。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使用功能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译文，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2日。我于1999年2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得法。其实1998年5月师父在法兰克福讲法时，我已经在那里，但当时我还不够成熟，所以没能得法并走上修炼之路。我好像必须得先被置于一个对人生没有了希望的境地，才能成熟起来得法。我的祖先以及我的过去几世都深深卷入了邪法中，但今生的我，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的灵魂，在出生时命运就被改变了。当我母亲已经开始分娩，不知为何宫缩突然停止了。如果没有停止，我本应出生在新月子时，而且正值一次月全时，还是在极特殊的2月29日，这全都对应着很特殊的天象。然而我最终却出生在正午明亮的阳光下，我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安排。如果要完整描述我在这方面的背景，恐怕需要拍一整部好莱坞电影。简单来说，这些与密勒日巴的经历非常相似。密勒日巴为了替母亲报仇，运用了自己的神通能力，伤了很多条命。做完这一切后，他知道自己已经注定会堕入地狱，而唯一的出路就是走上一条修炼之路。在得法之前，我修炼过另外一种法门，但到了一个阶段后，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成功了。就在那个时刻，那天下着雨，非常冷， 我在法兰克福市中心公园，我的心中只有彻底的绝望。而就在那一天，我遇见了几位大法弟子。我修炼一开始最大的不足之一，就是没有认识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宇宙大法有多么的宏大。我仍然执着于自己过去拥有的神通能力，希望借此保护自己，甚至保护自己的灵魂。但渐渐的，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修炼第三周打坐时，一个魔坐在我的面前，把一条有毒的像蛇一样细长的舌头一次又一次地伸到离我脸很近的地方。就在那一刻，我在他所在的那个空间里用手抓住了他的舌头，随后他就在我面前化成了一滩污水。如果我没能放下自己过去所修炼的东西，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和大法，我是根本做不到的。师父多次讲过，如果把其他法门的东西掺杂进来，就会在常人生活中反映出各种问题。迫害开始后，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我的天目看到整个地球有九个月都被纯粹的邪恶所笼罩。那段时间，在我看来，真的就是整个地狱都被释放了出来一样。我当时的困难在于，我找不到一位真正能够完全理解我处境的老学员。师父曾几次提到过，邪恶会专门针对那些怕心很重、无法放下自己根本执着的大法弟子。而我从一开始修炼起，我修炼的动机仅仅建立在自我保全之上，而不是希望成为一个善良觉悟的生命。直到迫害开始一年半之后，有一天正值周末，我才做到了不再因恐惧而不断躲避，而是转过身来面对邪恶势力，并做好背水一战的准备。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活过那个周末，但是我挺过来了，而这成为了我修炼中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从那以后，当我在另外空间面对并清除邪恶生命及其机制时，我的动机已不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变成了保护众生、维护大法。每一位大法弟子都有不同的路，有些统修在修炼之前就掌握了非常高深的计算机技术，因此能够运用这些技能，通过计算机软件和防火墙来维护大法。有些统修在修炼前学过专业舞蹈，因此能够协助师父开创神韵艺术团。而就我而言，我过去的背景使我能够保护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努力在另外空间不被干扰，并阻止邪恶生命以任何借口所做出的破坏师父正法进程的安排。例如有一次，我们法兰克福学员在一个中国游客很多的景点集体练功，当时我通过天目看到，在距离我们大约3至4米的地方，一些乌黑的邪恶生命正把黑色铁棒打入所经过的中国大陆游客体内。随后这些游客就对我们的讲真相表现得极其敌视或者麻木不仁。我随即将这些邪恶生命清除了，现场的情况立刻完全改变，那些游客变得十分好奇，对我们也更加开放，更愿意了解我们。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协调人，不过我的这一做法并没有得到好的回应，那还是在师父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发表之前。当时师父尚未讲到大法弟子运用法轮和神通去清除破坏大法的邪恶，因此我的在另外空间除魔的做法使我与当地同修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中说，其实有一些在不同空间能使用功能的弟子与各界众生一直在运用功能、功力参与清除破坏大法的邪恶生命， 有的大法弟子看到邪恶生命时发出法轮及大法神通除恶，也有的学员对于世间的打人凶手、杀人犯，用现实报应定期在日内任何时间遭报应，有效地清除了邪恶因素，抑制了坏人。我会把法轮打入邪恶生命以及他们的机制之中，当邪恶数量较多时，我还会发出一道光绳以及一种类似金色雪花的东西。通常我会使用第五套功法中的那个手印，只凭自己的意念以及通过大法修炼所建立起来的对自己神通的信任，就能够使局面归正。虽然那时师父还没有正式传授我们发正念，但我始终都能够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以及他那无比慈悲祥和的能量，尤其是在局势最激烈的时候。在我修炼大法的前期，我在这方面经历了三次突破。第一次突破是有一次，当我试图阻止邪恶伤害众生时，面对数量过于庞大的邪恶生命，我几乎就要支撑不住了。那一刻，我担心自己是否还能活下来。突然，我想起了一位老学员曾经给我的一个建议，那是在我正在经历一场极其严峻的磨难时，他告诉我可以随意翻开转法轮的一页，请求师父帮助。我于是这样做了，翻开的正好是师父讲开光的那一页，也就是打着大莲花手印，捧着师父法相或转法轮的那段内容。当我立刻照着做时，转法轮最前面的三句话突然毫无征兆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法轮常转，佛法无边，玄法至极。我不断重复着这几句话，忽然之间，一股如雷霆般的巨大能量从我的身体中喷涌而出。我的天目不仅看到那些邪恶生命瞬间解体，更看到一股正的大法能量正在另外空间中不断归正无数无数的空间。那段时期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注视转法轮中师父的照片，有时师父带着温暖鼓励的微笑，有时则流露出关切担忧的神情。第二次突破是背诵论语。一位同修曾告诉我，他通过背诵论语能够非常有效地去除自己的魔性，于是我也开始背。当时心里想着的是减少自己的魔性，然而不经意间，这却变成了师父给我对玄妙法理的一次深刻的启示。随之带来的是，正如另一位同修稍早前告诉我的那样，他说，一旦你进入那种玄妙的境界，孤独将成为你唯一的伴侣。第三次突破是23年前，我在慕尼黑参加法轮大法信息展位时，遇到了一位与我背景极其相似的年轻同修。唯一不同的是，我家族的背景与邪法有关，而他的家族背景则与外星生命有关。不是概念上的那种外星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星人。他从小就在家族中接受专业训练，因为他的家族运用神通侍奉这些外星人。他向我介绍并展示了如何进入他们在地球上的那个空间。我们一起经历了数次极其激烈的情况，为了保护这个社会，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人类。我们主要行动的地点之一是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由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建造的新天鹅堡。我们共同行动了几个星期之后便分开了，因为那位年轻同修当时刚刚接触大法，我们所做的事情带来的压力对他来说过于巨大。我当时住在一位同修家里，一天 他问我每天晚上都去哪里，在做些什么。起初我有些犹豫，但我最后还是带着他去了慕尼黑那些类似另外空间穴位的地方。之后我们开始一起做这些事情，而且进行得相当顺利。有一天我们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目的是阻止邪恶所下的一些机制毒害常人社会。突然之间我完全无法动弹了，不仅我的肉身动不了，我也无法用自己的思想控制自己的其他身体和神通能力，我彻底瘫痪了，只能通过天幕观看并继续聆听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看到在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另外空间中，一名男子沿着楼梯向我们走来，走近之后对我身边的那位同修说道，你们两个就像一个太极，你们必须决定谁是那个黑的、阴暗的、负面的那个。我的同修回答说，谁也不是。那个化作男子形象的生命一再重复他的要求，语气越来越强硬，但同修始终拒绝配合。随后一切邪恶，包括那个邪恶生命以及整个邪恶的场，突然之间全部崩溃并消失了。直到今天，我仍然非常感谢那位同修的正念，那很可能是我整个正法修炼时期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后来我和那位同修交流时，彼此所描述的经历和细节完全一致，那绝不是幻觉。我们不仅与邪恶生命交锋，大多数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把法轮打入他们的机器和装置之中，这时周围的场甚至天气都会立刻发生变化，美丽、温暖、阳光明媚的环境以及周围普通人脸上轻松愉快的笑容就是给予我们的回报。后来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那位同修生出了欢喜心，之后便开始在慕尼黑当地学员中谈论并传播这些事情。当时他的未婚妻也加入了我们，第二天早晨他的皮肤上长出了许多红色的小包。后来有人联系了德国的佛学会，我就成了走火入魔先生。后来事情愈演愈烈，不仅仅是我，整个慕尼黑的学员也都卷入了其中。当时出现了很多麻烦，甚至有中共特务冒充的学员主动接近我，他们起初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还说服我和另一位同修去见一位好朋友，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一个他们的联络人。尽管我拒绝了他们的企图，也没有与他们合作，但由于我所做的事情引起了如此大的风波，他们仍然认为我是与他们一伙的人。事实上我只是不让另外空间的那些邪恶生命在师父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毫无阻碍地毁掉人类，这就像清洗一个里面有虫子的浴缸一样。再次说明，这还是在师父教我们发正念和两种手印之前。在师父教了我们发正念之后，以及随后的几年里，我逐渐改善了自己与德国学员以及德国佛学会之间的关系。回过头来看，我理解他们当时的做法，他们的行为是出于真实的担心，而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事实上，如果当时所有人都带着敬佩和好奇之心来对待我，那么我一定会生出欢喜心，最终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彻底毁掉自己。我所做的事情比较特殊，但绝不意味着比其他大法弟子协助师父救度众生的修炼道路更好更高，它只是不同，只是比较特殊而已。还有一个对我帮助很大的事情，就是尽量不去说或者少去说，把这些事情讲给同修的确没有什么帮助。比如说告诉别人我曾与五种不同的外星生命有过接触，并且是面对面的接触。当时我修炼中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是如何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因为白天的时候，我常常是一只脚甚至两只脚都踏在真实的另外空间之中。一位也做类似事情的同修告诉我，当他在公司工作时，他会把家庭以及另外空间中的事情这些门从思想中关上，当他在另外空间做事情时，他又会把工作、家庭、未婚妻以及其他学员这些门从思想中关上。等完成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之后，他便会把另外空间的那扇门从思想中关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之后，我的工作、家庭以及参与大法的项目又重新变得井然有序、顺畅起来。有一段时间，我开始形成了一种十分危险的欲望的执着。我这里所说的这个欲望，并不是指男女间的欲望，而是一种对无情战斗的渴望，这与真、善、忍完全背道而驰。想想看，都是清理浴缸，但是以谦卑的心替师父把浴缸打扫干净，这与享受杀死里面昆虫的过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和境界。从表面上看，行为本身似乎完全一样，但背后的那颗心却截然不同。因此，后来我狠狠地摔了一个跟头，直到我真正明白这一点，并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和思想。后来，这些年直到今天，我所接触的更多是一些可以称之为不属于我们这个空间的东西。修炼到某个阶段时，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很可能走的是类似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奇门功法修炼那样的路。有时候我能够看到并见证发正念在另外空间所产生的效果。我发现威力最大的几种情况是：一，当我的心非常专一平静的时候，就像用步枪进行远距离射击一样；二，在我重新阅读有关发正念的经文之后；三，当我下定决心去排除自己的各种负面情绪，尤其是针对其他同修的负面情绪时，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一股能量从自己的身体中爆发出来，仿佛是从每一个细胞中释放出来一样。那时候我并不需要看见或感觉到这些过程，这就像一艘潜艇的指挥官一样，他按下发射按钮，就知道鱼雷已经在前往目标的路上了。他并不需要看见鱼雷究竟是怎样离开潜艇的，他只是知道他已经朝着目标去了。这些年来，我偶尔也遇到过几位做着与我类似事情的同修，与他们的协同行动很严肃庄重。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争斗心或嫉妒心，即使完成了一项任务之后，整个团队所感受到的也只是一种沉稳平静。目前安逸心是对我影响最大的魔之一，具体说就是让我想去过那种过于安逸的常人生活。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都尽量安排妥当是没有问题的，师父也要求我们这样做，但是如果沉溺于过度的安逸，以至于我们该去做的事情做到的越来越少，这样就危险了。最后，我想以自己的一个想法结束这次交流。我想每一位真正认真修炼的人都曾深入思考过道究竟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师父经常讲，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觉得如果拿一个人体来说，每一位弟子就好比人体中的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在不断地与周围其他细胞交换物质、水分以及各种微观物质，生物学中这个过程叫做渗透作用。正是这种交换使其他细胞它们所属的器官乃至整个人体得以存活。如果一个细胞停止与其他细胞交换， 它内部就会停滞，然后腐烂衰老，这也会影响到周围所有的细胞。更糟糕的是，如果它开始掠夺周围的细胞，并在这个过程中破坏它们，这个细胞就变成了一个癌细胞，人体最终会对它进行清除。否则，这个癌细胞就会把更多周围的细胞转化成癌细胞，最终使它所属的器官失去功能。如果一个重要器官衰竭，整个身体也就死亡了。当每一位大法弟子，也就是这些细胞，以大大小小的方式彼此支持时，他们所属的器官，例如神运、大纪元或干净世界，都会蓬勃发展。所有这些器官加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师父在正法中讲到的大法弟子的整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修炼人被强烈的怨恨心和嫉妒心不断吞噬，逐渐变得像有毒性时，会如此危险。那时他就变成了一个癌细胞，而一个能够无条件配合支持他人的细胞，则拥有长久的生命，因为他是在道中。谢谢大家听我交流，我相信我的交流中一定有不少需要指出的地方，如果是这样，请大家以善意理性的方式指出来。我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敞开心扉跟大家说一说我的事情，谢谢大家，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